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日本故事。我们这一代啊，因为父母的繁忙，所以很多朋友都是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的。那随着我们一天一天长大，老人家的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衰弱。尽管我们非常希望照顾老人家，可是啊，现实的繁忙让我们离他们越来越远了。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有一些悲情的故事，但希望啊，在听完之后，有些地方能够打动你。最近呢，在东京墨田区举办了一场摄影展，其中啊，有一组名叫落叶的作品获得了几万人的好评。这组作品的摄影师名叫吉田亮人，今年37岁。作品展现的呢，是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和20多岁孙子的日常生活。有想看详细照片的朋友啊，可以访问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Japan Story， 在那里呢，我们有这篇语音的文字版还有照片，那希望大家访问。那第一张照片呢，是一个合成照片，左边呢是只有10岁的孙子和奶奶的合影，右边的呢是10年之后的祖孙照，孙子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这照片当中的祖孙两个，奶奶是摄影师吉田亮人的亲奶奶，孙子呢是比吉田亮人小10岁的堂弟吉田大辉。亮人和大辉啊，出生在宫崎，是日本南边的一个小城。那由于父母比较忙啊，都是从小生活在奶奶家的，尤其是堂弟大辉，几乎是从出生就长在奶奶家里。父母呢是一家中餐馆的经营者，所以呢很少有机会照顾大辉。白天呢753入园式入学式，陪在大辉身边的都是奶奶。那换句话说啊，让大辉感受到父爱和母爱的不是亲生父母，而是奶奶。所以大辉一直在跟周围的人说我是奶奶养大的，那将来肯定是我，也必须是我给奶奶养老送终。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按照这个想法一步一步在实践的。高中回家和自己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毕业之后呢，选择读一家老人看护技术专门学校，然后又搬回了奶奶家，一边学习一边照顾奶奶。亮人呢就是摄影师亮人呢，则是早早远离了家乡，考大学到了京都，后来做了小学老师。那因为酷爱摄影啊，受到同事小学老师的妻子的鼓励，辞职做了职业摄影师。在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啊，偶然拍下了大辉和奶奶的日常生活。那回家整理照片的时候呢，发现大辉和奶奶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闪光点，这一下就敲中了亮人内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于是呢，亮人每半年回老家一次，拍下了一组一组两个人的生活照。而因为是家里边人呢，大辉从小就把亮人当成亲哥哥一样，而奶奶呢一直是把大辉叫 number one， 亮人叫 number two， 就是在奶奶心目当中啊，第一喜欢的是大辉，第二喜欢的就是堂兄亮人。所以啊，他们两个人，奶奶和大辉两个人在相机面前呢丝毫没有做作。按照亮人自己的话说啊，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第三个人能把他们两个最自然最生活的一面通过相机记录下来了。那大家可以看我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一组一组照片呢，比如说第一张啊，奶奶洗完澡在梳头，大辉坐在身边，一只手呢支着头，另一只手帮奶奶把耳朵别在后面。这种亲昵啊，还有大辉对奶奶的依恋，都能透过照片强烈的感受到。还有两个人呢一起逛超市，大辉背着手，奶奶呢一只手搭在大辉的手上，另一只手呢拄着拐杖。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照顾老人呢就要搀着手搀着扶着，生怕老年人摔倒。大辉完全没有，就非常随意的和奶奶牵着手。但是这随意当中呢，我们能感受到这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和谐。还有给奶奶洗澡啊，一起吃饭呢、你都看不到想象当中那种照顾老年人的沉重啊小心翼翼啊，而是很亲切很自然。那最让我感动的一张啊，是大辉骑上了小摩托车，刚好是要出门，安全帽都戴上了。这时候呢，奶奶在门外的玄关上送他。这时候啊，大辉站起身来，双手举起来，你们猜他干什么？他掐了掐奶奶的脸。哎，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忍不住乐了。这祖孙俩就已经像是朋友一样了。大辉呢，就把奶奶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当成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和谐。那除了这种互动之外呢，两个人呢还有谁不理谁的时候，那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各做各的事情。 那其实啊，透过这张照片呢，我们感受到除了大辉和奶奶，还有拍照的亮人。他们三个人呢，在这样一个不足四平米的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一个看手机，一个发呆，一个拍照，各做各的事情。哇，这是多么和谐，多么默契的一件事情。而这一组照片呢，从第一张开始照了六年。本来啊，亮人的打算呢，是一直照到奶奶去世。这个其实已经是谁都可以想到的未来了。但是奶奶去世之后，大辉如何应对接下来的生活，才是亮人想要拍的东西。可是，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先走的人是大辉。一天早晨啊，大辉骑上了小摩托，走出了家门。亮人呢，连续三张照片拍下了大辉最后一幕。赶巧呢，是由于曝光失误，照片模糊不清，晦暗不明。这似乎呢，也映射了大辉前行的道路。这一夜，大辉没有回来。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大辉杳无音信。奶奶是天天在路边盼望，却始终等不到回家的大辉。一年以后，终于有了大辉的消息，是通过警察，大辉的遗体被发现在一片树林里面，死因更令所有人瞠目结舌，是自杀。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肝肠寸断，一直念叨着活着没有意思了，活着没有意思了，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那整个作品到此戛然而止。最后一张照片呢，是大辉临走之前写给奶奶的一段话。奶奶，谢谢你了，照顾好自己。我想每个人呢，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问一句，为什么？也会替这个年轻人感到惋惜，甚至有的人呢，可能会责备他。吉田亮人呢，在把作品展出之前呢，也受到了很多亲友的责难，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一旦大众都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那这就是对奶奶和大辉两个逝去的人的一种侮辱。那对此呢，吉田亮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不知道大辉为什么走上了那条路，但我相信在最后选择之前，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别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他在失踪之前还对家里人啊兴致勃勃地说啊，说将来要当一个看护师，准备到一个敬老院去学习，去实习，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所以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啊，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大家都想到的逃避的理由啊，或者不负责任，一定一定有其他的理由，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了。那我在看完这些照片之后啊，也有一种非常突兀非常惋惜的感觉。因为你看之前的照片照的是那么安详，那么和谐，而最后的结尾又是这么匆匆，又是这么让人无助，让人失落，让人悲伤。所以啊，我更相信吉田亮人是想表达的是这中间的过程。大辉和奶奶在被拍摄的那一瞬间，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将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照片上表达的这一瞬间的情感才是真的。尤其是摄影师啊，把整个会场布置成了环绕式，既像叶子又像是一座棺椁。在外圈看完照片之后，走到临近入口的时候啊，有一扇小门，推门进去之后呢，里面就是照片展墙的背面。这是一间啊头顶开一扇窗的密室，四周的墙壁呢都是树林的照片，模仿的呢就是大辉遗体被发现的那片树林。那地面呢是一层厚厚的落叶，大辉的遗体呢就是在这一层厚厚的落叶上被发现的。所以整个一个摄影展的名字呢也是以落叶命名的。当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啊，一束光透过天窗射进来。啊，那种蓝白色的光啊，有一种神圣，有一种静谧。我不禁涌起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啊。从生命的最初到这里是生命的最终，我见证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历程。世事无常，生命是这么的脆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这有限的生命呢？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看照片的朋友呢，可以访问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Japan Story， 啊，中间没有空格，回复落叶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文章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